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7号礼拜日，我是婉儿。中共的九三阅兵是刚刚结束了，但是阅兵还阅兵，他在水上面和水下面的一些焦点、一些争议始终都没有结束，而且还在越炒越大。今日是周末，我们就和大家来讲几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大家不妨就当作是周末的一个消遣啦。习近平在阅兵，他展示了邪恶轴心的三个巨头，他们三个独裁的领袖站在一起，算是过了一把干瘾了。但是万事有利就有弊，这个画面亦都引发了在大洋彼岸川普的一个连锁反应。我们都知道川普他其实真的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他不是几喜欢某个人那时，他往往就会讲反话，他会反过来不停地公开讲这个人是个好人，他不错的，很聪明，我们相处得好好，他是我的朋友等等。当然一旦他要公开讲某某在这伤害我们美国，某某想要对付我们美国那时，就意味着他内心里面对你的排斥和愤怒已经是相当强烈的了。在经历了又一次俄罗斯乌克兰调停失败之后，我们看到川普再次释放出要对俄罗斯动手的信号。其实包括中共甚至还有印度，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这次会不会又被普京打一个好像很真诚的电话给他，就将他哄到又是云开雾散了呢？温家宝痛哭事件。今日要讲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所谓的温家宝痛哭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共元老这次集体在天安门亮相，一直都是这次阅兵被外界所聚焦的一个重点观察对象。咁喺呢两日被传话喺幕后操盘嘅嗰个中共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嘅温家宝，佢当然喺天安门现身啦。因为胡锦涛冇嚟，咁温家宝基本上就成咗头号被关注嘅对象啦。结果喺呢个阅兵结束之后，一张疑似温家宝喺天安门城楼上痛哭流涕嘅相片，大家睇就系呢张啦。哇，在社交媒体上而家就是疯传啦。还有另外一张同这个类似的相片，佢是一个可爱的细路女，估计只有两三岁咁大，佢攞住纸巾想为荧幕上睇嚟好似痛哭的温家宝去抹佢的眼泪。当然我觉得这张细路女的相片呢无疑是真实的。我哋亦唔排除话可能系个家长话俾佢听，你咁样做觉得好好玩嘅，系咪？我估计呢就系呢张相片可能系真正嘅所谓温家宝痛哭流涕嘅呢种讲法嘅最初嘅来源。因为家长可能觉得呢个细路仔嘅举动系十分之天真可爱，就冇諗到话呢张相片一发出嚟之后，喺社交媒体就引发咗呢个舆论嘅热潮啦。好多人都觉得，唉，你睇下呢个唔系显示咗温家宝嘅清醒咩？温家宝佢点解痛哭流涕呢？系因为佢好清醒。众人都喺度为呢次阅兵高兴，喺度兴高采烈欢呼，只有佢喺度为党国嘅呢个未来悲哀。当然亦有人认为佢系喺度为整个中国嘅未来所悲哀等等。亦有人猜测话温家宝佢系唔系因为靠得近，佢听到咗习近平同普京仲有金三伴，佢哋可能讲咗啲乜嘢可能对中国特别不利嘅呢种话题。然后呢实在是忍不住啦，用这种痛哭流涕来表达对中国未来的担忧啊等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解读都有。当然亦有些解读是说温家宝痛哭流涕是因为觉得现在习近平大权独尊，你看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已经是这个无力回天了等等，所以才来痛哭流涕。乜嘢讲法都有。 资深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就有与众不同的睇法。他说，其实在我睇嚟都唔系，点解我可以比较肯定呢？点解我一直喺度讲呢个叫做所谓嘅温家宝痛哭事件，加上所谓呢两个字，就系因为如果我哋只系睇呢张图片，你会觉得温家宝的确系好似有啲喺度喊咁嘅样。但系如果我哋去搜索查下嗰个现场嘅视像画面动态嘅，就系大家睇就系下面嘅呢段视像啦。我反复咁睇咗呢段画面，大家有冇睇到？至少我得出嘅结论系比较简单嘅，就系根本就冇乜嘢温家宝痛哭啦。相反呢，温家宝嘅表现，你会发现佢其实系非常之放松嘅，佢喺度微笑。只不过因为佢系年纪大啦，我哋都知道人老咗喺微笑嗰时，往往容易就皱起个眉头。加上当时佢可能向住嗰个阳光，啲阳光系有啲残眼，佢一眯埋隻眼，蓝眼一睇就容易俾人一种似乎佢喺度喊嘅错觉。但如果你仔细咁睇下，你就会发现佢根本就唔系传闻嘅咁样。温家宝佢唔系喺度喊，佢其实喺度微笑，系喺度笑嘅。好多人呢被嗰种截图嘅咁样一个固定嘅画面俾误导咗啦。其实我哋同大家有讲过，喺呢一轮元老嘅画面展示中，好似温家宝、汪洋仲有黄绮珊呢三个人嘅表情，你会发现佢哋都系非常放松嘅，都系面带笑容嘅。汪洋亦系咁样，佢面带微笑，而且睇上去系非常嘅淡定，甚至都有啲成竹在胸咁样嘅感觉。大家有冇睇到呢？就系咁样嘅相片。而黄绮珊呢就更加系啦，黄绮珊甚至系一种开怀大笑咁样嘅一种状态。大家有冇睇到？就系咁样一个画面。甚至就连曾庆红我都注意到，佢都系面带微笑，系比较轻松嘅呢个样。大家谂下，呢几个元老以前都系俾习近平整同埋排斥得最严厉嘅呢个代表啦。佢哋而家集体表现出嚟嘅呢种轻松，同习近平喺阅兵嘅全程系一副板住脸、特别沉重、特别难睇嘅呢种面色，形成咗一种鲜明嘅对比，系咪？习近平中山装嘅争议，第二个比较有意思嘅话题系有咁样嘅一件事，就系同习近平阅兵嗰时着嘅嗰件衫有关，就系嗰件中山装啦。按照中共嘅惯例咧，就系党魁阅兵嗰时，佢系唔着军装嘅，而系一定要着呢种中山装，而且必须系要嗰种非常深色嘅，系代表住一种庄严同肃穆啩。而且是要带一啲呢种军绿色嘅呢种中山装，目的要做乜嘢呢？体现两大含义。第一，中山装是代表住党，展示要党指挥枪，因为当初毛泽东嗰时一直过嚟就是着中山装㗎啦。第二呢，就是佢要带有一啲呢种军绿色嘅色调，是代表呢个党魁，佢同时亦系军委主席嘅身份。因为毕竟佢系以军委主席嘅身份嚟检阅呢个军队阅兵啊嘛，佢其实就系检阅军事仪仗队嘛，佢同军事系相关嘅，所以需要带住咁样一啲绿色。所以呢个党魁呢，你哋大家睇到佢只要系去军队视察，尤其系去需要影大合照嘅嗰种场合，你会睇到佢哋一律都系着住呢种军绿色嘅中山装。所以呢，呢个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出嚟阅兵开始，中共党魁都系着住呢种深色嘅，带住呢种军绿色嘅中山装去出席嘅。喺2015年同2019年嘅两次阅兵都系咁样。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呢、这个就系习近平佢去视察部队南京军区，你都系睇到呢种就要深色嘅，比较带一啲军绿色嘅呢种中山装。 呢次习近平阅兵嘅中山装，佢同往年就差别有啲大啦。主要就系因为佢着嘅呢套中山装嘅颜色系比较浅灰色嘅。喺今年之前嘅历次党魁，佢哋呢种阅兵所着嘅服装，明显都系深灰、深灰黑或者系炭黑嘅色调作为基调，同时略带一啲军绿色调呢种嘅中山装。但系今年嘅服装，你会发现佢嘅颜色明显比往年历届要浅咗好多。呢个就系好耐人寻味嘅一件事。如果话我哋要换一个其他嘅角度，比如讲从一种比较远嘅距离嚟睇呢张相片，你会发现呢种对比系更加明显嘅。比如话我哋将江泽民喺1999年同习近平2015年同埋今年嘅三张相片，我哋将佢嚟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呢种稍微远一啲嘅距离睇落去，佢嘅差异就系更加明显嘅。就系之前佢哋呢个党徽着嘅军装都系明显带有好深嘅颜色，而且带有呢种就系军绿色嘅色调。而今年习近平着嘅基本系纯灰色嘅，而且色调系浅好多。所以点解用咁大嘅功夫同时间同大家嚟讲呢个？就是因为按照党内的规矩，军委主席的阅兵，他必须是要着这种深灰色带有军绿色的中山装。这个就是从老邓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规定，因为他代表了党魁兼军委主席的权威，党指挥枪。如果说大家想习近平这次他是反常的，着嘅咁样一身颜色比较浅，系唔带有军绿色调嘅中山装，佢就意味住好有可能代表咗一层隐含嘅政治信号。咁系乜嘢政治信号呢？就系、习近平有可能佢事实上已经冇咗军权，佢只系名义上嘅军委主席，佢并唔系真正掌控军事权力嘅军委主席啦。所以大家想下，对习近平来讲，如果他都没有能力给他自己按照惯例安排一个最起码是要达到上将级别的大区政治的将领来给他做这个阅兵的总指挥，这次只是一个中将而且是一个副职，那他究竟着什么衫出来出席这个阅兵呢？同样可能就不是他自己讲了算的，而是人哋指定你只能够着呢个。当然我哋要客观咁讲，呢啲因素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你呢个系一个比较主观嘅解读，可能唔同嘅人亦会认为，你会觉得习近平今日嘅服装嘅颜色，我觉得佢确实系合适嘅，佢亦系足够深色，佢可能睇上去亦会带有一点点嘅军绿色。这个就是不同人的观察和不同人对颜色的这种感知，它的差异是有关系的，这种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就客观地说，就是它算不上是很确凿的一种证据。但是一次两次的偶然，如果说我们将所有种种的这种异常的迹象，我们都将它综合起来进行一个全盘的考量，你就会发现这次阅兵好多这些偶然，什么巧合同埋反常的地方，它的次数有点太多了，多到你就好难用巧合来解释，它多到了反常已经都成为常态，而以前应该是认为正常的常态反而是一种反常，它就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当然啦，不理怎么说，就是当然唔理点讲，就系头先上面所有嘅呢啲观察同信息，都系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大家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同意或者唔同意，都非常欢迎大家留言俾我哋一齐分享。大家就当系周末嘅茶余饭后嘅闲谈，作为吃瓜群众，我哋睇戏就要一路睇一路倾噶嘛。大家七嘴八舌咁先够热闹嘅。习近平点解唔喺中南海瀛台同普京会晤呢？ 参加完中共阅兵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国了，但他在中国留下的话题远未画上句号。比如为什么他跟习近平谈到了器官移植和长寿的问题呢？比如说为什么这次中共的接待少了以往的热情，尤其是一直视普京为好朋友的习近平，为什么没有好像去年一样在中南海瀛台招待普京呢？根据中共媒体的报道，9月2号上午的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先是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正式会晤，之后在中午普京和习近平在中南海进行小范围茶聚并宴请。但诡异的是，中共官方媒体并未提供中南海小范围茶聚的视像。而从俄罗斯放出的一个视像来看，两个人在一个还算比较排场的会客厅里面茶聚，两个人坐在一张大台的前面，但相隔一段距离。俄罗斯随从人员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还有中方的随行人员蔡奇、王毅等，分别坐在两边的座位上。视像里面，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开始坐低，但没有互动。习近平的脸上缺乏笑意，看起来没什么热情。俄罗斯除了放出茶聚的视像之外，还放出了一个在茶聚之后一起散步并且交谈的视像。不到一分钟的视像显示，大家走在一栋红墙下面，周围并没有见到任何的湖水，习近平依然是没什么兴致，一路走几乎是没有讲话，只有普京和中方的翻译讲了几句。透过视像可以知道，普京和习近平茶聚并不在之前习近平的办公室所在地瀛台，而是在另一个地方。之前在6月26号上午，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中南海丰泽县的纯一斋会见了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而就在今年6月，习近平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时，亦是在纯一斋。习近平还透露自己的办公室地点就在隔离，纯一斋曾经是戏院，和瀛台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搬离了瀛台呢？如果是这样，习近平没办法在瀛台会见普京，亦就可以解释得通了。那就是关于习近平丧失权力的传闻并不是虚妄。习近平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搬了地方，只能够讲明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已经不是习近平本人了。而在2024年5月普京访华那时，习近平曾经在中南海瀛台举行小范围会晤。当时的中共中央新闻对会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新闻里面先是讲，孟夏时节的中南海清风徐徐，水光潋滟，然后是习近平在瀛台桥前面迎接普京，双方拥抱，之后两国元首一路行一路倾，视像显示那时的习近平好热情好健谈。两个人行了一段路之后来到了瀛台，一起临水而坐。品茶的同时还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同样，习近平看起来很轻松、很健谈、很热情。两个人谈到了夜色渐深、华灯璀璨，然后挥手道别，气氛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一年几过去之后，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会面，少了以往接待的高规格，少了以往的热情，少了以往的轻松，更加是少了双方的交心。是习近平不愿意呢，抑或是不能够呢？不愿意是因为川普和普京会晤令北京不开心，有意降温。不能够的话，是因为习近平丧失了权力而只能够听命行事。显然戏中的普京应该是知道内情的，并且做出了比较好的配合，而 而习近平的演技就有些强差人意了，或者是心水难平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